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日韩国安高层会议商讨台海和平等区域议题。美国表示伊朗对核协议的最新回应不具建设性。巴西亚马逊雨林八月火灾超过30000宗，12年来同期最恶劣。拜登总统发表全国讲话，称平等和民主正受到攻击。密西西比州首府连续4日无干净水。华大基因首次进入美国市场，恐引发基因数据安全担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近来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率团访台为由，军事外交挑衅动作频频，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为捍卫及推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一号在美军印太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的总部，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举行三边会谈。根据白宫晚间发布的会谈摘要，三人当日讨论多项区域安全议题，包括美日韩对台海和平及稳定的共同承诺。他们亦在会中谴责北韩持续发展弹道飞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表示，美方在会中重申对日韩两国如钢铁般的联盟承诺，并强调美国与日韩双边以及三边合作对各自公民、区域乃至全球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白宫表示，与会者亦讨论如何以他们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为基础，强化三边关系。经过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奔走斡旋后，欧盟原本一号已经对救回伊朗核协议抱持乐观态度，现在似乎仍然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一号晚上在华府说，我方证实已经由欧盟收到伊朗的回应，我们正在研究，未来亦会透过欧盟作回应，可惜伊朗方面的回应不具建设性。美国拒绝公开讨论细节，但双方的争议包括伊朗坚持要求联合国原子能总署需终止对2015年核协议生效前的三个未申报场址调查，相关地点被怀疑从事核能研究。如果美国总统拜登重返伊朗核协议，有可能放宽对伊朗制裁，但条件是伊朗必须严格遵守核协议相关规定。一旦美国结束川普时期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未来几个月伊朗每日都有望多卖百几万桶石油，以缓和全球因为俄乌战争而飙升的原油价格。尽管美国国内共和党国会议员和盟国以色列都强烈反对，拜登上任后仍以恢复伊朗核协议为主要目标。巴西官方一号公布的资料显示，亚马逊地区今年八月发生的森林火灾是2010年以来同月份最严重，比一年前增加了 18%。 巴西雨林是减缓全球暖化的关键。法新社报道，巴西国家太空署表示，旗下卫星今年八月记录到雨林发生33116宗火灾，而去年同期是28060宗。巴西国家太空署表示，单在8月22号就记录到至少3358宗火灾，这个是自2007年9月以来最高的单日数字。世界自然基金会巴西分会的纳波里塔诺说，火灾数量在过去4年不受控制地增加，与森林砍伐恶化密切相关。专家说，火灾主要是因农民非法开垦林地、焚烧植被而引起。巴西目前的森林砍伐情况亦是历来最恶劣，今年上半年已损失约3988平方公里，这个是自巴西国家太空署 DETA 卫星监测系统自2016年开始收集资料以来的最高纪录。巴西现任总统波索纳洛力撑农业企业，在他执政期间，亚马逊森林受到大幅破坏，他亦因此面临国际批评声浪，但他一向给予驳斥。 拜登总统在星期四晚间黄金时段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讲话时，对美国人民说，平等和民主受到攻击，他呼吁美国同胞为国家的灵魂而战。拜登发表讲话的几个月后，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将决定哪一个政党控制美国的主要立法机构。路透社报道，拜登指控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势力，亦就是一班效忠川普的铁粉，乐于推翻民主选举，并坚决要令这个国家倒退到一个无堕胎、隐私、被人或是美国人民广泛接受同性婚姻等权利的时代。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一号指控拜登无视犯罪和通货膨胀，反而批评他的同胞。一名民主党筹款人表示，捐款人正在密切关注拜登未来几个月的表现，借此判断是否支持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有些人已经决定79岁的拜登应该让位给新的领导人，另一些人就想看看他领导民主党的效率是否良好。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150,000居民至9月1号已经连续第四日没有洁净自来水可用。当局提醒那些需要用供水的民众，冲凉那阵要合上嘴，以免饮到不干净的水。法新社报道，杰克逊市有80%人口是非裔，而且普遍贫困，市内多年来一直存在水资源危机。但这个礼拜的磨难迫使杰克逊市进入紧急状态。连续几日的大洪灾导致一座至关重要但老旧的水处理厂停止运作，很多居民一打开水龙头，不是只有几滴水，就是发现喷出来的水是呈褐色的，有些人要用几个钟头排队才可以拿到樽装水。杰克逊市府表示，水处理厂礼拜三安装一座紧急抽水机，员工亦为恢复全面供水而努力，情况有了重大进展。不过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干扰，学校改为远距离上课，企业先前已经因 COVID-19 疫情而苦苦支撑，现在更是雪上加霜。美国之音今日报道，2022年8月在同美国基因测序巨头因美纳三年官司胜诉之后，中国华大集团下属公司华大制造正式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其测序设备产品。美国政界对中国公司获取基因数据感到担忧。今年5月，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两项法案，希望通过加强美国基因和医疗系统的相关交易法规，解决中共政府采集美国民众基因数据所构成的威胁。去年9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和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将包括北京华大基因研究所等在内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各部会的黑名单。议员在信中表示，华大接受了来自中共政府15亿美元的补贴，他们以及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基因测序，采集到的数据无疑会与中共政府分享。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不顾美方疑虑，印度派兵参加俄罗斯东部联合军演，损失难以弥补，外媒报俄军超过900名军事精英阵亡。美菲防长通话，深化国防合作应对地区新挑战。防疫情秋冬复现，美 CDC 建议12岁以上接种次世代疫苗追加针。美元升至20年高位，稍后美就业数据公布。川普说，如果再当选总统，赞成赦免国会大厦闹事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东方2022联合军演在1号到7号登场，地点分散在俄国东部7个军事训练场地以及俄霍茨克海和日本海海域。印度国防部1号在声明中说，印度陆军派出的队伍已经抵达演习地点，未来7日将从事联合军演，包括联合野战训练演习、作战讨论和火力演习等。 尽管俄国六个月来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导致人员与装备损失惨重，莫斯科七月底仍宣布将在俄国东部举行演习，参与国家仲包括中国、白俄罗斯、蒙古国与塔吉克等。美国近年已经深化与印度的军事伙伴关系，美方指出对于印度军人参加在俄国的演习感到不安。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扬皮亚尔日前表示，俄国无端对乌克兰发动残忍战争之际，美国对于任何国家与俄罗斯一起演习抱持疑虑，不过当然每个参与国家会自己作决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半年的当口，战况在乌东地区仍呈现胶着。不过据 BBC 俄文版礼拜四报道指出，在俄军阵亡人数中有超过900名是具有高度专业或专长的军事精英，其中有151人隶属俄罗斯格鲁乌特总部队。俄国国家近卫军就有245人死亡，并至少有16人是特种部队精英、律师、贝雷姆成员，显示俄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可能超过想象。消息来源中提到，有20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联邦警卫局官员亦在乌克兰战场中身亡。西方和俄国军事专家说，俄军的联合军事单位并没有做好突击乌克兰的准备，使得俄国的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要去执行通常交由步兵处理的任务，并认为这些精英的阵亡对俄国来讲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防长奥斯丁与菲律宾后任防长法斯蒂诺通电话，双方表示将深化美菲军队互访协定和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合作，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据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奥斯丁与法斯蒂诺两人重申美菲同盟的重要性，尤其在印太地区形势不断变化之下。奥斯丁说，美国对菲律宾安全的承诺坚如磐石，对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会延伸到菲律宾在南海的军队、公务船舶和飞机，而现任外交部长马纳洛礼拜四亦向菲律宾国会誓言，未来会不断提醒北京当局，两国在南海的争端不会让中方得寸进尺，而针对台海形势紧张，是否将加速美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上个月中旬曾经表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曾经要他告诉拜登总统知，如果战事蔓延到这一区域，马尼拉将开放给美军，可以运用我们拥有的任何一处设施。据美国疾控中心礼拜四建议，12岁以上的数百万合格民众应接种针对 Omicron 的改良版疫苗追加针，以防疫情入秋后因 BA4、BA5 等亚变种病毒肆虐而复现。随着次世代疫苗获准使用，数百万剂新疫苗将在这个礼拜周末展开配送，加入全国各地的接种行列。疾控中心的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在这次表决中以13-1支持开放辉瑞 BioNTech 及 Moderna 的次世代疫苗。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表示，升级版的加强针更能防止最新流行的 COVID-19 变种。另一方面，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这个礼拜三已授权俗称二价疫苗的次世代疫苗使用。二价二指疫苗药剂除了能够对抗原始病毒株，亦能够同时对抗 Omicron 的亚变种。CDC 官员表示，他们相信接种次世代疫苗能够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加强人们对病毒的免疫力，因为到了冬季，他们留在室内的时间会变长，病毒亦会更容易传播。这个礼拜五，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可望连续第三个礼拜上升，以接近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投资者在美国劳工部数据公布前持续保持美元来支持大幅加息的预期。随着美国制造业调查即将公布，估计美元将推高至兑140日元以上，是1998年以来首次。美元兑英镑和纽西兰元亦触及多年高位， 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表示，利率需要一段时间保持高位才能够控制通胀，这个令市场感到意外。这个礼拜美元已经上升了 1% 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欧洲能源通胀危机上升，英国经济越来越接近衰退的可能。有专家表示，明年英镑对美元汇率可能会跌至历史新低，与欧元一样接近平价。据海投宏观首席英国经济学家保罗戴尔斯在最新的报告中说，欧洲的能源危机将推动欧元区和英国陷入衰退，而美国的经济放缓就较为温和，这个将会促使欧元及英镑进一步走弱。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四透露，他正在对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攻击案的部分支持者提供财务援助，而且如果他再度当选并入主白宫，非常赞成给予赦免。据路透社事件回放，当时川普发表演讲，认为他在2020年的败选存在广泛的舞弊，但是川普对舞弊的质疑不断受到多间法院、州选务官员和政府官员的否认。而在去年1月6号的国会遇袭案中，攻击现役警员、前美国纽约市警察韦布斯特礼拜四当日被重判10年的叛徒，亦是这宗事件相关案中所判处最长的刑期。目前大约有850人因涉及这宗国会攻击事件被捕，其中250多人被指控攻击或妨碍执法。考虑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川普礼拜四话给广播电台主持人贝尔兹，我将非常非常赞成全面给予赦免，如果我决定参选并且如果胜选，我将非常认真看待赦免行动，而且会是全面的赦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